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二讲，让松不下、闲不住的安息。路加福音六章一至十一节，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一至七节。普杰西牧师，2019年4月7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假如你在生活中遇到巨大压力或难处时，我出于好心劝你说：放轻松一点，别担心。神会安排的，这样的话对你来说听上去大概是空洞无益的。神在安息日赐给我们的命令基本上就是放轻松一点，别担心。我们以为这命令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可以让我们放天假，轻松点，快乐点。但事实上，对我们这些按着神想象所造的来说，这个命令并不是好消息，几乎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我们花了不知道多少努力时间来确保我们的所有事情都能安排妥当，我们以为自己能够安排妥当，我们的确有能力控制我们遇到的绝大部分情况。当然啦，有时候神会行事，把我们自以为能控制的幻觉突然之间给拿走。哪怕就是在正常平稳的生活里，遵从从神的这条命令还是很难呢。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就直接与安息日有关，我们会看到与安息日有关的一些复杂性。安息日不仅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在整个教会历史中一直都是个问题。事实上，很多人因为安息日而感到冒犯。基督常常在安息日行事，并且看上去还是特意这样做。对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是圣日，从礼拜五日落开始到礼拜六日落。这是神给他们的命令。安息日在神创造之时就已经有了，但正式颁布是十诫的第四诫，人应该六日做工，第七日休息，正如神六日创造世界，第七日歇了他的功那样。神命令我们，第七日不仅是我们自己，连仆人、牲畜都要休息，效仿我们的造物主。安息日不仅让我们休息一天，也提醒我们，人不是创造者，不能掌控一切，所以人可以休息一天。同时也让我们记住，神不仅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他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使我们可以花时间来庆祝，享受他赐给我们的美善。毫无疑问，安息日是个规定的。第四诫以及后来旧约其他地方对安息日的负面描述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守安息日。有些事情是不该做的，其中心就是休息。不要再做奴隶，你们已经不是奴隶了。然而人还是想做的，特别是法利赛人想做的是把许多规定加进神的律法里去。犹太教的经典之一密西纳中对如何守安息日做出了详细定则，总共39条不可做的事，远远超出旧约的任何规定。有些是明显违反安息日的，例如耕地，但也有不那么明显的，比如不可松开绳结，缝补不可超过一针，书写不可超过一个字等等。他们的理由是，你若缝了一针就会接着缝下去，写了一字就会接着写。还有，只要不是危及生命，在安息日所有的工都应当停止。比如说你肩膀脱臼，虽然痛一点，你还得等到安息日过后才能找人治一下。假如你的屋顶漏了，只好对付着过，直到安息日之后。这些规定的目的是想要保护神的律法，同时也保护人不要违反神的律法。39条的第三条是禁止收割。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基督看上去是违反了这一天规定。门徒们和耶稣行路，经过麦田时饿了，就掐了穗子吃。旧约律法规定，你旅行经过邻舍的地，可以摘了吃，只要不是拿着袋子往里装，就是完全合法的。所以他们这样做不是偷窃，但问题是他们的时间不对，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六章两节。接下来是耶稣的辩护。耶稣说，你们因为此事觉得被冒犯了吗？让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从表面上看，辩护好像比原来的违反更糟糕。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 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6:3-5，我肯定你们都知道大卫与扫罗的故事。扫罗极恨大卫，因为大卫打了胜仗，妇女们在全以色列面前唱歌称赞大卫，大卫秘密的瘦高，扫罗王已经预感到事情的结尾将如何，他的王位已经受到威胁，因此他对大卫恨得咬牙切齿。大卫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私下见面，约拿丹告诉大卫，我父亲要杀你，因此大卫赶紧带人逃跑。他们一天走下来，大卫进了会幕，那时圣殿尚未建，告诉祭司说他饿了，但他没有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诉祭司。会幕里唯一可吃的是12个陈设饼，只有祭司才允许吃，但大卫说情况紧急，于是他和跟从的人吃了陈设饼。耶稣说，你看大卫吃了陈设饼，所以我也能吃，但你若把撒母耳记上的这个故事全部读一下，就知道那天不是安息日。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违反安息日？耶稣的回答却是，大卫吃了，所以我也可以吃，但那不是安息日啊。假如那天也是安息日，大卫吃了陈设饼，这还可以拿来为自己辩护。那么基督为什么用这个例子来为自己和门徒们辩护？听上去的确有点奇怪。大卫吃陈设饼与耶稣和门徒吃麦穗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告诉了我们这里的关系。他们问你们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说，大卫做了不可做的，所以我也做了。小孩子们，你们听了之后不要在家里学着应用。妈妈问你，你为什么违反规则？你回答说，因为爸爸也违反了。但基督看上去就是在这样为自己辩护。他可以说，我没有违反安息日，我的门徒没有违背律法，对吗？但他说，我所做的是不允许的，因为大卫做了不允许的。我们想一想大卫当时的情况，他是以色列王位的真正后裔，神拣选了他，高了他，分别为圣，要掌管以色列。眼下他是在等候正式坐上神所应许他的王位。他虽然带着部下逃亡，但后来他和这些人将把以色列建成强大的国家。他是在那邪恶的世代做了这一切。现在基督说，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是以色列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我带着跟从我的人，我们正处在一个邪恶世代，仇敌想要消灭我们，所以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的身份。假如你不相信基督是在逼着法利赛人来认清他的身份，那么请看他接着宣告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6:5。万一你们还怀疑我是否是那要来继承大卫王位的那一位，让我再给你们一个信息，我是掌管安息日的主。这是何等重大的宣告啊！安息日的命令是哪来的？人要6日做工，第7日休息，因为神6日创造，第7日歇了他的工。这是神的命令。耶稣说，我是掌管安息日的，我规定安息日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他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怎么办？耶稣已经宣布说他有权赦罪，他可以医治身体，可以使不洁净的成为洁净的，他可以和罪人一起吃喝，非但不会被污染，还能使罪人的完全。现在他说，我可以给神的圣日设立规定，因为这是我的日子，因为我是安息日的王。这就是为什么在故事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如何处死耶稣。6:11。这就是耶稣的辩护。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后果。既然他是安息日的主，那么无论他在安息日做什么，他是通过他所做的在教导我们。他是在对他们说，你们看我做什么，就知道安息日的目的。所以无独有偶，路加说，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六章六至八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居心叵测的要看着耶稣做，他们想要耶稣医治那人，不是因为那人很可怜，而想要抓住把柄告他，害他。耶稣不是暗地里医治他，而是让那人站到中间来。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六章九节，没有人举手，他们知道自己回答不上来，知道神只救命不会害命。于是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那日得了医治。根据基督，这就是安息日的目的。安息日是为了使那些把因着罪和罪所带来的后果而被剥夺了生活乐趣的人得以完整，赐给人生命，并且是更丰盛的生命。路加说，这人的右手枯干了。整本圣经都假设人人都是右手，旧约左手的意思就是软弱。这个人最有用的干活吃饭最需要的右手残废了，使他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这不是神创造的目的。基督说，安息日的目的，安息日的荣耀，是把生命赐给那些慢慢失去了的人。无论你们所做的规定如何，假如是对人造成损伤，那么就错了。不管你在安息日做什么，若是不是给人加添喜乐平安，真正得到休息，那就不是神的目的。神站在他们当中，给他们一个测验，安息日做什么才是正确的。耶稣以医治此人的手给出来答案。这一天，耶稣把使得此人更成为一个人的赐给了他。救恩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常常把救恩只看作是涂抹罪恶过犯，最后去天堂。基督在这里所做的是要使我们真正转变成神造我们的目的，满了喜乐、真、善、美和神自己的荣耀。这就是安息日的目的。安息日的目的就是生命。让我们再看看这里的经文。安息日对这个已经破碎的人没有话可说，也不能提供给他解决方案，只能杀了他，就像诫命杀了一样。法利赛人所做的正是这样，只把更重的担子加给此人。不管是他们自己的罪，还是包围着他们的仇敌，或者就是他们身体的破碎，对他们来说，放松点，休息吧，并不是个好消息。安息日诫命说，你应当放松，你不是神，你没有能力使自己恢复，神掌管，让神来看顾你，为你提供。我们总是在那里拼命挣扎反抗，为的是反对这条诫命，因为我们不相信神要使我们完整，或者不知道怎么样使我们完整。你为什么整天看你的手机，看看你送出去的照片、短信是否有新的回应，别人是否称赞？因为你想要确定你的重要性，你在别人的眼里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像今天这样的日子，神说放松点吧，我要你全然享受安息日，享受和基督里其他肢体的交通，享受与我的交通。我们说好啊，但是却那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相信神要我们给我们最好的。我们相信了一个谎言，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终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在抵抗，因为我们想要为自己扬名，找到自己的快乐，自己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安息日之所以是不可能的，是因为安息日纯粹是礼物，而我们总是想要自己参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得安息。有位作者怎样写道，眼下的情况实在有点讽刺味道，你若和最伟大的一代讨论他们的儿童时代，他们对安息日禁止各样活动至今耿耿于怀，礼拜天不准打棒球，不准看电影，不准购物。他们记得住的就是一个字，不，不，不。本来是为了人益处的安息日变成了控制与压抑，或者说律法主义。安息日的精神给丢失了。当然，今天我们生活的不是那样的年代。从前禁止的，今天允许。今天我们要说服人，嘿，你应该放松点，休息一天。我们比我们生产出来的，比我们的工作职称、银行存款等等更重要。今天的安息日是对圣行的追求更多、更多、更多的对抗， 是邀请人来经历恩典。布鲁格曼说，安息日的概念是我们是神美好礼物的接受方，但因着我们对自己掌舵做主早已习以为常，坐在被动的接受位置上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难呐！我们既没有期望神的礼物，也没想要此礼物，我们所做的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自己的目标，拥有自己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安息日这条诫命是如此难以遵行。我们很容易被试探着大声地雄辩地说，难道是神的命令要求我们休息吗？这不是让我们放弃对自己生活的意义目的追求吗？我们必须努力再努力，什么放松了休息拉是不能完成神的命令的。耶稣来了，他把礼物白白赐给这个右手残废的人，使他成为完整，然后基督将为这白白的礼物付上代价。路加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如何处死耶稣。他为我们提供安息，他愿意人成为完整，这一切非但使他付上代价，而我们却在那里拼命抵抗阻碍。耶稣来了，不是让我们更好地守安息日，不是要我们更努力，这些都很好，都是福音的果效，但不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希望在于神，因为不仅是那些愿意守安息日的神，也是那些松不下闲不住之人的神。今天他来到这里，欢迎一切劳苦担重任可以到他这里来，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白白的不断地充充足足地赐给我们我们所不愿意要的，并且为此付上他自己生命的代价。这位神就是如此爱你，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万有的主，他对你说，歇了吧，休息吧，一切都已经成就了。哪怕你还是歇不下松不了，他已经成就了。他是昨日今日永远不变的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餐，今天早上我们又来到这张桌子前，我想你坐在这里是有原因的，基督以他的身体他的宝血喂养你。我知道你有很多让你操心的事，并且这些都是真实的需要，但神通过这柄与杯告诉你，你可以放松下来，因为他必成就实现他在基督里对你的应许。当你与基督的身子宝血有份，他必赦免你一切未能遵行他话语未能到达他要求的言行，使你和基督不仅是现在并且是永远的联合在一起。你的计划，你的努力，你的辛劳都是为了你的未来，但神已经确保了你的未来。无论眼下你的经历如何，你的未来必定美好。愿你接受神所赐你的礼物，他把他自己赐给了你，他把真正最好的赐给了。这张桌子是为以心里诚实信靠基督的，已经加入他的教会的，受过洗的，成为宣讲他福音的教会成员的人设立的。若这是你，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领圣餐。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难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
当时的